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我爱所住的故事多人所能想，如可如今人爱慕宇宙静听心赏，
吾等生到荣耀地方，心歌
齐声同唱，仍旧是主的故事，永远传讲不完。我很难说那故事，永垂不朽传万代，在天仍然地诉说主耶稣的慈爱。
平安，欢迎来到安息日学，跟我们一起领受来自天上的福气。我们上一次学习的是在创世纪当中，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人是从哪里来的，是上帝所造的。那也告诉我们，在创世纪当中，上帝用了六天创造整个这个世界，第七天他就安息了。他为了人的幸福，他还摆下了一个婚姻的制度，还有借着安息天，让我们人可以知道我们的起源为何。当然我们也晓得在末后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还会再一次的重新把我们堕落的人类，好，我们从腐败的身体当中，我们可以变为不朽坏的。今天呢，我们再继续的看一看在创世纪当中的一些的概念，跟今天我们很多社会上所听见的或所学习的学科到底有没有哪一些的相似的地方，还是有哪一些出入的地方。我们所知道大概很多伟大的科学家，他们在研究整个科学的过程当中，他们都会进入到一个科学的另外一个领域，那是他们所没有办法去完全明白的，那个就是他们的宗教信仰跟神学的领域。而我们也晓得有很多伟大的科学家，我们过去所知道的科学家，而今天他们的这些的学术还是在影响着我们，这些科学家他们都是有信仰的，他们相信有一位神的。但是比较可惜的是，到了19世纪法国的工业革命开始，好，然后呢就开始渐渐的把一些我们在人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些超自然的一些的现象的事情不能够去证明出来的时候，就开始逐渐的去否定它了，然后加上了人文主义，加上了唯物主义等等的。所以以至于到今天我们在研究圣经的时候，或者我们看今天的欧洲，他们对于整个信仰的这种的认知，还有他们对于上帝创造世界的这种的认识，其实已经很模糊了，甚至最遗憾的是已经扭曲了，甚至有一些把它变成神话了。今天我们再用一点时间来看一看创世纪到底从科学的角度，或从一些古代的一些的文学当中，我们可以晓得创世纪带领我们走到怎么样子的境界。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恳求圣灵亲自的教导我们。我们一起低头，我们请小龙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感谢天地的主，爱我们直到永远的天父，父王，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在这蒙恩赐福分别为圣的安息圣日当中聚集你的儿女，让我们一起能够打开你的圣言，一起来研究和学习。主啊，当我们打开你圣言的时候，我们恳求你的圣灵特别的充满我们，给我们悟性和智慧，使我们得以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能够得以在这个时代行在其中。主啊，你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在信仰上面啊遇到的很多的冲击，无论是进化论，无论是古代的神话传说，主啊，愿你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啊今天的学课能够给我们更多的启发和思维方式，让我们能够透过圣经能够见证你的真理。主啊，愿你能够赐福啊各地各方 今天学习学课的弟兄姐妹们，也赐福我们这个小团契，祝福我们今天的学习，愿你的灵能够至始至终的保守我们，与我们特别的同在。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托，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
在学校里面教科学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叫做定律啦，或原理啦。那有人讲说这个他发明了这个，其实不是。一般来讲，我们人只能在上帝的大自然当中发现上帝所放下的一切。但有的时候呢，我们人的观察跟发现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过去的一些这些科学家当中所提出的理论呢，甚至可能是错误的，跟圣经是不符合的。例如说早期的时候，当我们可能还没有很好的望远镜啊等等的啊，那个时候当时的人就以为地球是整个宇宙的中心，所以有地心论，认为这个地球就是所有的东西，天体啦，都是绕着地球转的。所以到后来呢，当有人发现了不对哦，好像我们只是在众宇宙当中太阳系当中的一颗行星啊，变成我们是绕着太阳转的时候，哎呀，这个人在当时的宗教团体呢，可能就被打入了异端了。你这个讲这个话是危言耸听啊，等等啊，是不正确的。那甚至有人讲啊，他说这个地球呢都是平的，等于说这个大地是一个平的。其实这个理论是影响了很久啊，是不是？哎呀，很可惜啊。如果这些科学家早早愿意回到圣经当中啊，其实圣经当中其实已经给我们很多的答案了。那我们知道今天地球当然到底要讲平还是不平啊？也是很平啊，因为我们从有限的眼光来看，哦，这地球是平的，我们只能这么形容，是不是？可是我们人是这么的有限嘛。那从圣经当中可以给我们更多这方面的亮光，明兰你可以带我们一起来学习吗？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经启示录书，在这个启示录书第七章第一节呢，经上记着说，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们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好像这个他说地上，然后呢又是四方的，是这样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二十章的七节八节。七节经上记者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那我们通过这两段经文，好像说这个地球啊，在我们看来，经上圣经是好像说是四方的。那如果我们从这个平面来讲，或者是这个房子的空间来讲，这个四方好像大概有一个局限，应该是平的哈，不能是圆的。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地球是圆的，那以前的人呢，他也认知说这个天圆地方，好像在这里面学科当中他也举出来，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太阳啊是从东边升起的，然后西边落下，好像是从一个平面上，一个平线上，然后呢从这边升起，然后呢从这边落下，我们只看到了一部分，但是实质上我们知道这个太阳是整个一直绕，它没有说升下呀，然后升起啊，落下这种概念。所以这是这里面记载的。那我们有的时候会说，这个圣经当中是不是解释的不够科学，然后呢解释的不够清楚，圣经当中就说这个地是平的呢？实质上不是的，我们可以看在这个诗篇当中，圣经当中就讲到说，这个地呀，它是一个球体，然后呢，它有一层大气层围绕这个地球上，是一个圈，是一个环的形。所以我们要理解这段经文它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如果大家有学过这个释经学，或者是研究解释圣经，我们要了解这段圣经，它启示录书是一个预言的一个书。那我们在解释比喻，在解释预言呢，解释历史和诗歌的时候，是有不同的方法啊。可能解释诗歌的时候呢，我们就从字面呢；解释历史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它的时代背景。那解释这个预言的时候呢，和比喻的时候呢，又有不同的方法。那预言有，比如说单一礼书当中有一些兽，这个兽长得好像很奇怪啊，有这个头是像狮子啊，然后身体又不一样，然后又长翅膀，好像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没有这样的动物。但是它是一种预言性的，那预言性的可能它就是一个预表，它在这里面作者用一些方法呢，就是它的一些修辞方法。所以在这里面讲到四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种作者的一个修辞方法，我们并不能把它说为这就是地球就是这样的，圣经当中就是这样论述的。所以在我们解释的时候呢，好像作者在这里面提醒我们，就是说 圣经当中有提到说人的心里面发出来的是什么？苟合呀，嫉妒啊，纷争啊，那是能看见的吗？能拿出来的吗？不是，这是一种修辞的手法，就是好像一种象征，一种比喻的方法。那么在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地球是平的，其实圣经当中并不是这么论述的，只是一种形容，一种象征，一种比喻。
的确，像刚刚最后面所提到的这个，就讲说人从心里面的发出来，那心到底是哪一个？是心脏吗？好，有的人会觉得这从生理学的角度呢，然后如果你这个人有问题的话，你应该是找心脏科的。好，那实际上不是，那实际上是一个形而上的，是告诉我们其实从心里发出来的那个不是生理的问题，那是个道德层面的问题。好，那个是形而上的一个。那所以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提到了哈，四方的说东西南北就是个平的，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那圣经当中实际上教导我们地球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这方面文坛你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做更多的一些的资讯的分享？
好的，其实圣经在这一块有非常清楚的启示。我们看约伯记26章7到10节，圣经说：“上帝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将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破裂，遮蔽他的宝座，将云铺在其上，在水面的四围划出界限，直到光明黑暗的交界。”另外在以赛亚书40章21、22节，圣经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上帝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这两首经文比启示录要久远的很多了。我们通过圣经的不同的记录，我们可以给了我们很多客观的证据，足以证明这个圣经的真实性、科学性。当然我们说圣经它不是一本科学书，但它给了我们很多这个关于科学方面的依据。我们知道约伯记大约是写在公元前1500年，然后那个以赛亚呢大约写于这个公元前700年左右。这个描述对当时的人来说的话，可以说是匪夷所思，令人骇人听闻。因为我们看到古人他们对这个地球的概念啊，刚才有提到是平的啊，或者我们中文也有讲天圆地方，在古希腊神话里面有说这个地球是立在一些巨兽的这个身上，有支撑点的。但是呢，圣经却非常清楚地描述到，上帝他把这个大地悬在虚空，上帝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所以在那个时候圣经就早就说明了地球是圆球形的，而且呢是悬在这个宇宙当中的，所以跟今天的科学所论证的是一模一样。
所以当我们从圣经当中的这几个经文，就像你讲了，这个是主前700年，主前1500年。我们晓得这个以赛亚他不是科学家。我约伯记的作者有人说可能是摩西。好，有人可能说可能是摩西是约伯记的作者。那摩西可能受到一些埃及的一些高等教育的一些造就。可是他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呢？好，我认为就是真的就是上帝的圣灵告诉他的。是不是？甚至当他写创世纪的时候，他离开那个时代已经多久了。但是他有人说呢，是他在旷野牧羊的时候，然后上帝在的慢慢的就启示他了等等的帮助他。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当我们想到哈，这个上帝创造，然后这个世界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了，但是有人讲的地球是圆的还是平的等等的哈，曾经也可能影响某一些人。但是今天当我们有了那么多的证据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在某些方面是不用怀疑的。可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还是很就自己所看见的，好，所感受的，然后去判断周遭所有的事物。但今天我们就晓得了，是不是？这个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好，我们觉得不要动，好，不要动。事实上，地球是一直在动的，哈，而且速度还颇快的，对不对？地球的速度还颇快的。但我们人为什么没有感受到呢？这有太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去探究的。这方面庭轩有没有什么在跟我们分享的？
对，我想，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某一个时刻的时候，都会对我们的生活周遭的环境有些感受，有些影响，然后甚至是会有一个，启发自己想要去来认识，或者是去来探究这样子的一个心情。那，我就想到我自己本身在探究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虽然还没有这种智慧，就是去想象说，诶，这个地球到底是什么样的形状，因为已经有这个，可能就是已经有这样子的学习了。但是我想到如果是在当时候在一切科学或者是一切研究都还没有来去帮助你证明的时候，就这本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你愿意相信它的这个程度成分有多少，我想这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有多深厚。那我相信在无论是这个约伯或者是以赛亚，当他们说出这样子的一个事件的时候，我想圣经当中的没有一句话是没有意义而记录在上面的，它有记录下来，它的价值跟存在就是来帮助这些想要探究这个世界的这群人，然后能够去明白认识到这个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事实。那所以说当我们能够在这个圣经的话语当中能够去看见看明之后，然后特别是令人惊讶，这是在公元前1500年所记录下来的一个事情，一直到将近就是15、16世纪的时候真正的这种的发现，你像去比对下来，你会非常的惊讶，你也不禁能够就发出赞叹说，这真的是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真的有这一位真神。所以我想这个被记录下来事实也不仅是鼓励蛮多这个基督跟随基督的人。
的确哈，如果在约伯记当中，我又记得以前我们在拿这个这个学习这个叫做所谓看这个星座的时候啊，看星座啦，然后拿一些是资格啦等等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就特别要我们看约伯记的时候，谁领出天上十二宫。那我们如果讲到这个的话，我们说啊，就今天天上的十二个星座啊，十二宫十二个星座，那一般来讲的好像是回到是希腊了啊，希腊人的文化了等等的。可是在约伯记当中神已经启示他了。而我们如果理解了天体的时候，我记得以前当我在学习的时候看了星座的时候呢，就是老师拿一张纸张，然后都是平面嘛，点一点嘛，然后躺在夜间躺在地板上面就对的，哦，就是那几个星哦在一起，他们绑在一起，不会一直不会改变，会在一起走的。那我们的概念就用平的概念来看着它，好，用平的概念，哦，他们的几颗哈，就是绑在一起的，就在一张纸张上好，就绑在一起的。可是实际上立体层面3D 一了解的时候，才知道他们彼此之间差的非常非常的远啊，非常非常的远啊。可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就是多少年来的就是在那里不动的，好，我们感觉好像他们一直在动的，太神奇了，太奥妙了，我们人。真的是非常的有限，非常的有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圣经当中有的时候觉得小小的文字啊等等，很快我们不明白的跳过去了，但是上帝的奥秘跟真理跟他的伟大跟他的品格在里面都向我们彰显。所以这一季当中我们特别感谢这个作者带领我们学习我们要如何正确的去研读解释我们手中的这本圣经。圣经当中的创造跟洪水，好，这个是在近东、中东，甚至在不同世界、不同地方的文化、古代文化当中呢，略略都会提到，好，创造的过程，特别是讲洪水这一部分，好，洪水如何，这个大地如何遭到了这个水的淹没等等的，这方面，小龙，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做出一些什么一些的分享？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这个学科在作者来跟我们提到，就是说。古代的文学当中的一些创始故事和我们圣经当中的一些上帝的这个创造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些联系啊，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或者是不同的地方。那么虽然在古代的一些神话传说当中呢，也有提到用泥土造人啦这些啊，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我们华人的这个历史当中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就是关于这个啊创世啊洪水啊一些这样的一些记载啊。比如说在华人历史当中，我们有一个周易这本书当中呢，就特别谈到这个七日来复，这个七日来复说这七日一周的这个时间法则为什么尽管在这样循环了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也提到这个七日来复。那么在古代的这个神话故事当中呢，比如说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的这个神话， 那么他们在其中呢就也谈到这个创世洪水啊这些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当中啊有相似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啊最早的人类呢都是用泥土啊造成的，但是呢两者之间呢区别却非常的明显。在阿拉特哈西斯中啊，这是个神话故事了，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呢他就写到说人要为神工作，这样呢神才可以休息啊，这他们提到的。但是在创世纪当中呢，我们都知道上帝为了人类创造了这样一个啊美好的世界和其中的万物，他将人类呢视为创造的这样一个顶峰，并且呢他与他们一同的安息，这是在创世纪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最后呢上帝把这个我们的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呢安置在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伊甸园当中，让他们呢与他之间呢有一个互动，有一个交流交通，并且呢啊派他们管理这个园子当中的一切啊，并且呢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八节，这里就谈到了说上帝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么通过这节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类的始祖是一个管家，我们人类也是一个管家，我们可以管理这个上帝所造的这一切，这是上帝赋予我们的一个一个美好的一个职分。那么在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代的这个阿特拉哈西斯啊，这个神话故事当中呢，他谈到说一个小神呢被杀，杀了之后他的血和泥土呢混合，然后造了七个男人和女人啊，这是他们的这个故事。但是在创世纪当中呢，第一个亚当是上帝的亲手创造的，然后呢最后将生气呢揣在他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这个活人了。之后啊，上帝呢让亚当沉睡，然后从他的这个肋旁取出他的肋骨呢，造成了这个夏娃。这是啊我们人类的这个始祖，但是这个绝对不是上帝并没有用这个啊杀这个别的这个什么东西啊，用他的这个血呢来啊创造亚当和夏娃，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再透过这个创世纪的这个记载呢，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上帝创造这个天地海万物的过程当中啊，他是没有任何的冲突和暴力的这个一些迹象的，反而是在这个古代的神话故事当中呢，他却表现了这种就是矛盾冲突，还有一些啊杀戮啊这样的一些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在创世纪的这个第一章里面，他都提到了这个啊第二日、第三日、第四日、第五日、第六日呢，就谈到了说上帝看着这一切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最后呢在第六日的时候呢，他创作完之后呢说上帝看着这一切呢甚好，就是非常的完美，没有任何的这个瑕疵。但是在他们的这个神话故事当中呢却不一样，就是充满了这个这个冲突啊、暴力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圣经的记载庄严而崇高，他描述了一位全能的上帝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为人定了尊贵的目标，最终这些根本性的差异呢让学者们得出了结论。这二者对创世的描述呢是截然不同的，这是我们可以看到。
对，所以有一些古代的一些的文学或者是一些神话，他们可能有提到一些，但是可能就是只字片语，甚至有的是错误的啊，不正确的。那当然在那个文化当中，如果一直相信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他们就被带入到一个错误的境界去了。很感谢神，我们在手中有这本圣经，而我们了解实际上埃及是一个很敬拜很多很多偶像很多神明的一个国度，而摩西是在那环境当中长大的。所以我们相信当摩西他离开埃及，他在米甸的旷野40年的时候，他一定会记得很多埃及曾经教导他的一切的神话啦，一些这些东西，可是上帝的灵告诉他很多是错误的，然后让他看见真正到底上帝是如何创造的，到底整个世界到底如何来的，可以跟当时的这种错误的就是神话啦，或当时的传说啦、文化啦、民俗啊等等的，可以有一个对抗，然后也成为上帝的子民一个最好的南征。在这方面杰信有没有什么在补充分享的？ 的确在这个世界各地呢都有关于一些神话的流传，比如说人是如何来的，比如说呢在印度啊或者是在中国，它都有一个民间的传说，就是曾经呢有一场大水毁灭了整个世界。不光是这个民间的这个流传，包括一些科学的证据，比如说地质学，根据这个地壳曾经呢它发生过变迁分离板块漂移说呀等等，地质学考古学呢都在证明呢曾经有一场大洪水毁灭了这个整个世界。那么这样的一个流传呢就是慢慢的在人间开始呢被人广泛的去传说。那后来呢可能这个流传慢慢的就开始传歪了，不断的一代一代呢添油加醋检点删点的哈，慢慢的就开始变成了一个今天所说的这个神话。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个我们手中的这本圣经揭示了整个世界的由来，那么摩西在圣灵的启示之下呢就把圣经就把这个创造这一切的过程，包括整个地球曾经经历的这一切事情都记载在圣经当中，留给我们今天后世的人所去查看。但是我们从圣经和这个民间的流传呢，我们看到了一个相似之处，他们呢都认为有一个有一场毁灭式的以毁灭性的一个大洪水曾经呢在这个世界上发生过。在这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了，好像这个呢可能也是作为圣经的一个旁证，让我们能够更加证明我们这个圣经呢是准确无误的。
的确哈，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要特别的谨慎。好，因为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好，有的好像真的跟我们很像，可是有些地方又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不是可以从真正真理的源头去学习去吸收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可能就被错误的道理给带开了。我特别提到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的孩子们年轻人他们接触太多跟圣经是冲突的事情的，跟圣经的精神是冲突的事情，而他们太少接触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太少了，接触了太多人所制造的东西。我就记得在几十年前大概30年前有了那个时候呢，这个到一个人家里面去的时候，然后呢他你知道家庭的聚会呢有一些一般的那种家庭聚会的时候大概都是大家玩一些游戏啦一些桌游啦一些什么。那个时候呢我那些东西我都不会嘛你说什么麻将啦什么国粹啊，这个坦白讲我这个东西我就很笨的这方面。那呢在那个时候呢跟着两个小孩子在那里玩了。那两个小孩子呢他们来过来来，那个时候家里有一个电视，然后呢有一个那个叫什么这个电脑的游戏，对不对，一人拿一台在那里来你跟我们一起玩好不好。我看傻了那个东西我不晓得，我说这个两个到底怎么到底哪一个是什么那么多键啊按啊我都搞不清楚这个。他说你是这个我是那个那是坏人然后我们来打他，我们一起来打他。这样子啊。那我都不清楚到底我的手跟脚啊什么在什么地方那样子。哇，小孩子呢就我保护你，我保护你，你趴下就好。我是怎么趴下我都不懂。不是真的趴。你晓得在那过程当中然后哇打打打杀杀 杀。你晓得我看的这一个大概5岁的孩子。在那过程当中就是什么杀杀杀打打打杀杀杀打打打哇赢了我保护你啊等等的。可是你晓得我那是在那一刹那那个游戏我不晓得我都忘记多久了，可是我都看了小孩子很神奇，可是我觉得这个长大了会不会就是杀啦打啦等等的概念在他的脑海里面。那我就回想我孩子像他这个年龄的时候那个时候实在没有这些游戏。我觉得我最开心的是什么东西，就是捏泥巴。捏我们人的元素泥巴是不是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做碗做杯子，然后呢放在那不要动不要动盖出一个模型说不要动不要动等它干了对不对，哇谁可以做，因为我们还不懂陶的那种道理，可是玩那个。再来呢可能那个时候有车子还有什么，然后呢去了山林当中什么对不对，开路对不对自己开路等等挖山洞等等的，好像就是玩这些东西。那在比较凶狠一点的时候呢，我记得有一次就被骂了对不对，因为看到大人那个时候有弹弓是弹弓可以做什么，可以打鸟对不对，很羡慕，然后就怎么样就想办法自己锯树枝等等拿那个轮胎等等想要做弹弓，是不是，我记得很清楚，我父亲看见了一把就把它扯掉了就丢掉了对不对，玩这个做什么，很危险，打到人很危险，不可以玩这个，是这样的。我就想到童年跟现在的是不一样的，是他们进步我们落伍了吗，还是实际上 会不会是他们离神最初对人的旨意越来越远了，而我们不自觉。所以我们像小孩子小小就开始戴着眼镜，戴眼镜没关系，为什么？反正大家都戴眼镜嘛。然后呢，小小的孩子，我记得看到一个 baby 哈，还坐在摇篮那个娃娃车里面的，对不对？妈妈为了不让他哭呢，就拿个平板给他，让他画。我不晓得在看什么。我们不敢讲，不是在批评什么，而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把上帝最初对人的旨意带给我们自己的孩子？所以今天社会上很多的事情，很多的现象，有的时候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尤其最可怕的是，可能是错误是绝大多数的，而他们就变成了主流了。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研究上帝的话语当中的时候，不单单我们自己吸收，我们也可以很正确的表达出来，带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当然讲到创世纪的时候，这个刚才我们有听过哈，之前我们学习过了，是不是？在异教当中呢，他们把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日子呢，他们就用天上的这个星座好来代替了。好，那现在呢，甚至呢，我们把很多上帝的创造的天体啊等等呢，跟人的生活呢也结合在一起了。其实那是上帝他创造天体，实际上有他的用意在这个里面的。可是今天我是觉得，人与人相处一见面的时候聊三句话的时候，哎，你是什么星座的？哦，那有的人先入为主了，对不对？一听说你是什么星座，跟他不合的，或听说这个星座的人一负面的东西的时候，他马上会筑起什么戒心起来。哦，他是某某星座，小心哦，他会如何？有的人对于血型可能有这个看法，甚至有人对于生肖，哎，那个生肖我跟那个生肖不合的，有的时候会先入为主的。那讲到上帝在第四天他创造的日月星辰。这方面明兰，你有没有什么更多的信息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那在这个上帝创世纪第一章当中就讲到这个14节到19节就讲到上帝创造了这个日这个太阳，然后呢又造了这个月亮。我们可以看一下圣经，经上接着说，上帝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期、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上帝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上帝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我们可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上帝创造了光，然后呢他说分为大光和小光，然后呢大的是管昼，小的是管夜。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大光啊就是指的这个太阳，小的呢就是指月亮。其实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在这里面就清楚的说到，说是做记号，定这个节令，然后日子，当这个一天过去了，大光太阳普照完之后呢，哎，月亮出来了的时候，晚上的就夜晚来到了，然后这一天就结束了，是让人做这个分别日期啊，然后呢节期这个作用。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四日。所以我们从第一节到后面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说有晚上有早晨，其实上帝说的非常明白也非常清晰。这个太阳啊和月亮，他们是上帝所创造的，然后他们的功用呢就是来分早晨和晚上，然后让人知道时间的这样的功用。但是结果在这个一些神话，在一些国家，他们就把这个太阳奉为太阳神，然后把月亮呢奉为月神，把他们去成为这个创造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个神明。结果呢就是和这个创世纪当中就是相冲突的。因为我们看到从创世纪的时候还有空气，还有水，还有其他的。在人的这个人类历史当中，很多的时候人不知不觉不知道对于这个万物和自然界当中有一些好奇，在好奇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人又研究不明白，又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呢，人就可能把它会看作一个是神奇奥秘的一个东西，就把它奉为神。可能在古代的时候，人觉得天就是神啊。但是我们知道，今天说我们天说是大气层，然后呢有空气这样组合而成的，并没有什么神呢，有一个无形象的这种神，还有这个雷神呢、雨神，人都是把他们封为神。但是实质上呢，这些都是自然界的一个现象，而是他们是被造的，并不是神明，也不是对于人类啊有什么帮助，有什么造就，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呢，改变人的生活和方向的。 因此呢，我们要清楚地认明创世纪当中所讲的和我们在生活当中一些文化当中一些背景当中所涉及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要小心，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把被造之物当做了神明，把那些不该是神的当做了是神，而真正忽略了那位创造这一切的主宰，就是上帝。
的确哈，当我们在看的这些大光小光太阳月亮星星等等的时候，人不明白，然后像刚刚明兰讲的，我们就可能赋予它一些超自然的东西，然后人是解释的动物，然后就开始解释了，好，这个应当是如何，这个现象应当是如何，那个现象应当是如何。但是圣经开宗明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实际上它就是要让我们了解年日，好，年日然后节令。当然说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历法哈，跟圣经最初跟犹太人的历法是不大一样的。好，犹太人的历法呢，比较真的是靠着这个天体的运作。好，那他们是用月亮来计算的哈，一个月就是30天。好，那也有点像我们所谓的这个叫做农民历。好，农民历就是这个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要过年啊或什么，我们大概都是遵照的那个历法而走的。而这个历法呢，也蛮准的。好，有人说到这个时候呢，哎，天气会暖了，哎，到这个时候会寒了。好啊，当然在更进一步的话呢，上帝可能特别赐福给我们中国人哈，然后到这个时候呢，这个应该吃什么东西对身体好啦，到那吃什么都对身体好啦。啊，当然，上帝是很奇妙的，好，上帝是很奇妙，也是非常爱我们的。当讲到这个天体的这个时候，我是觉得也是非常奥妙的，好，非常奥妙的，因为这个有太阳，有月亮。那我们知道除了是管这个年日之外，它对于我们整个生成大地的生生不息是非常有关系的。好，如果说没有太阳，农人也烦恼，是不是？太阳太多了，好，该下雨的时候不下雨，他也烦恼，是不是？那上帝是很奇妙的，在他都有一定的美好的安排。但是很可惜，到今天我们晓得极端气候已经开始影响了，极端气候开始影响了，那影响我们整个人类的居住的这个地球，那到底该如何呢？是不是怪太阳呢？还是怪月亮呢？那实际上他们还是从上帝创造的时候到现在，他们依照的时间继续的运作，是为什么？实际上是地球本身因为罪的关系，我们出了一些问题。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次这个在享受阳光的时候，或者在夜间漫步的时候，让我们想到这个都是上帝他为了我们人的好处而他所设立的这一切。当然在一些的这个文化或者文明当中呢，他们略略也有提到这个人的被造，人是怎么出来的，好，也有提到人是怎么出来的。那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是不是上帝是用尘土，是不是造了亚当，然后之后呢，用一根肋骨造了夏娃。那实际上其他的不同的文明当中有不同的一些说法，这方面文台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再多一些补充分享的？
好的，我们会透过这个创世纪对人创造的记录，可以看到圣经关于人这一方面跟其他神话的这个明显的差异。我们看创世纪2章第7节，圣经说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然后18节到24节，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上帝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上帝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很显然，创世纪第二章是对第一章的上帝创造的一些细节的扩充啊。从第一章我们就能看到人的创造在他整个的创造的大功里面的这个位置，上帝把他的杰作放到了最后，他使人富有他的形象和样式，而且呢，前面一切所造的都很显然是为人而预备的。那么通过第二章呢，我们更加看到了上帝他在造人的事上这种特别的用心。我们说他上帝说有就有，命里就有理，他完全可以一句话同时造出两个人，然后出现在他面前。 但是他却精心的设计了，他用这个尘土塑造了这个亚当，同时呢，他也让亚当通过这个取动物的名字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个配偶，然后在这样的时候，他又亲自动了一个手术哈，然后来这个选了他的一根肋骨来为他造出这个一个配偶夏娃。所以这样我们不管从这个客观还是从亚当他主观的感受，都能够看到上帝对人的这种重视度。所以这一点与其他神话异教哈对人类的这个描述形成鲜明的对比。那么这里学克呢也稍微有提到，他说古代近东神话不约而同的将人类的创造描述为事后之计啊，他们认为人的被造呢是为了减轻神明的辛劳。但是圣经呢，我们看到他的观念就把人的位置非常的这个崇高，因为人类呢是上帝，可以说他是这个上帝的副摄政王，来代表他管理这个世界的。而且呢，我们看到人的创造也是上帝预先就计划好的，并非这个事后的措施。
的确，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亚当夏娃的这个受造的时候，在第一章的时候说造男造女，可是第二章呢就更清楚的描述的这个过程了。那我觉得这个上帝在创造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满满的他的本性品格爱的一个表现，而且他把人放在一个比所有的动物当中更高的一个地位，所以他让人可以去像刚刚文坛带我们去看的圣经，他让人可以去给动物起名。你晓得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中国人文化当中，起名字这个是长辈的事情，起名字这是一个特权，起名字这个不是随便可以起的，而且起名字都很含义，很深的含义在里面的。但是上帝把这个权利，我们说权利啊，他把这个交给了亚当，然后呢从他的骨里面哈，然后就拿了一个肋骨啊，把肋骨缝起来，然后呢实际上我认为摩西在写这一段的时候，上帝是告诉他，就是实际上我造男造女好，在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是我要诉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如何的。男人女人实际上在上帝的意念当中，他们不是两个没有关系的个体，他们是非常关系密切的两个个体，可是他们能够在一起。所以夏娃的出来呢是从亚当身上出来的，而圣经当中呢，这个比较在创世纪当中哈，比较这个负面否定的字眼呢是两次出现哈。第二章的时候就说你不可以吃，是不是？那是第一次出现你不可以吃，其他都是很好的正面的。然后再来呢，当亚当起完名字的时候，出现了第二次的叫做不好，那人独居不好，是不是？那。不是说上帝，哎呀，上帝创造的时候漏掉了什么？其实不是，上帝他有更完美的计划，他希望透过人的这种关系，可以略略的明白他们善意真诚的美好的关系，也让我们能够珍惜我们跟我们周遭人的这种美好的关系，应当是建立在一个很紧密的一个关系当中。但是我们晓得，在有一些文化当中，或经过这个世界的几千年的历史，有一些东西。实际上跟圣经的价值观已经是有所冲突的，或者说不一定是吻合的。最可怕的是这些价值观现在变成主流的一些的观点了。而我们感谢神，我们还是有圣经，我们可以在不知道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得到方向，得到安慰，得到力量。这方面庭训还有没有什么再补充分享的？
我想这个社会的这个价值观这些主流呢，他常常是以一个人的需要为出发点，然后这些出发点其实有或多或少有一些是非常就是符合圣经，但是有很多的部分呢其实是背离圣经的。像我们所非常知道的，就是我们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所面对的一些困难或者是问题的时候，我们通常容易就用我们的感官去感受、去认知，然后去判断这件事情是否是正确的。但很多时候，圣经里头有很多东西都叫我们要靠着信心。信心这件事情，其实对人来说是非常的模糊的、模糊不清的。有时候，特别是当我们 基督徒想要分享这个信息跟我们身边的人的时候，讲到这个信心这一块，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非常抓不到图片，然后也不晓得怎么样去正确的去明白这样子的一个道理。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来到一个状况，就是我要怎么样就是去确认，就是这本圣经到底所说的里面的内容是不是正确，我反而可以去更依靠我自己的感官，然后去来认识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在几千年前当时候这个特别是挪亚的那个时代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状况，就像圣经所提到挪亚时代怎样，今日的时代也是如此。我们也是在像当时候的人一样，我们很难去用这个单纯的信心去信靠圣经当中的内容。那我觉得这个有什么样可以帮助呢？我觉得最好的一件事情，最好一个方式呢，就是透过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见证跟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可以把圣经当中的内容真的是活现出来，然后真的是反映在人面前，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训，圣经所记载的事情都是可信的。我觉得唯有建立出这样子的一个关心跟这样子的一个见证，才能够让人得以幸福。
的确在这个世代当中不容易，但是刚刚在庭轩的分享当中，我是觉得有两种人，好，有一种人他可能真的要摸得到看得到，一切要经验到等等，要很明确的证据才说服他。但有另外一种人，他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信心，好，很单纯的相信。我是觉得比较之下，我比较羡慕那种单纯的人。好，有的时候人家可能会觉得他很简单，好，他怎么搞得不用脑啊，是不是想一想那个矛盾嘛等等的，但是他愿意相信，他愿意相信。那圣经当中其实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愿意相信上帝的话，是不是没有看见而信的人，耶稣说是更有福气的，更有福气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世代当中，回到他的圣经当中，不一定每一件事情都能够证明，但是我们知道对我们都是有好处的。在创世纪当中还有一个是可以去探讨学习的，就是圣经当中的家谱。在创世纪在洪水前后有两次记录这个家谱，一个是在第五章，一个洪水之后呢在第十一章。洪水之前呢是从亚当开始，好，然后呢在洪水之后呢一直记录到这个亚伯兰，是不是？那从家谱当中呢，他特别记录到了有一些的这个什么他活了几岁啊等等的，让我们可以推算一下。但是其实讲其中有一些还是有一些小小的一些的争议在某些人而言，但是这方面呢也是给我们很多很丰沛的一些的资讯。可不可以请这个小龙带我们一起来学习？
好，当我们阅读创世纪的五章和十一章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些独特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圣经当中啊，这两章呢都记载了这个圣经的这个家谱，从亚当的这个后代以及这个闪的这个后代的一些他们的这个家谱。但是圣经当中的这个家谱啊，它的这个独特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它都包括了这个时间的一些元素。那么有些学者呢就给它定了一个名字，时间系谱学。这个家谱的资讯呢，它是环环相扣的，它里面呢也有血统的这样的一些信息，那么又有时间的这个跨度。但是它里面的这个模式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来读一下这个五章的六节到这个十节。在这里我们都知道这个亚当之后有赛特啊，赛特活到了105岁，生了以罗士。赛特生以罗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以罗士活到90岁，生了该兰。以罗士生该兰之后又活了815年，并且生儿养女。以罗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这是第五章。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十一章啊，十一章的第十节，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2年，闪100岁生了亚法撒。闪生亚法撒之后又活了500年，并且生儿养女。 当我读这些这个家谱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不光是血统，还有一个时间的跨度，他们之间呢有一个模式，就是说比如说 A 活了 X 年生了 B，A 生了 B 之后呢又活了 Y 年，并且呢生儿养女，这是这个家谱当中的一种这个模式啊。那么我们透过这个模式呢，我们就可以计算这个时间。那么很多的圣经学者呢也就推算出了这个从创世纪，然后呢到之后到了这个亚伯拉罕啊，以及到我们现在了人类的整个的这个历史时间了啊，很多的学者计算出说将近这个六千年的时间啊，快到这个六千年。那么有的人呢说啊已经刚好越过了六千年，那么时间不等，但是啊我个人呢比较相信，就是说我们现在离这个六千年啊就是将近了，因为在预言之灵当中特别提到，就是说啊四千年的这个时间点，那么再加上这个创世纪将近两千年的这个时间来推算的话，那么我们人类离我们现就是从创世到现在呢一共是六千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个推算就是刚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两千年的时间里面呢，犹太和基督教的这些啊圣经学者啊解释圣经的人呢，将这些经文呢当做这个历史的一个代表，同时呢也是一种准确啊确定洪水的这个时期和地球年龄的一些方法。那么至少呢可以追溯到创世纪一章二章中的这个创世的这个七千的这个时间。那么特别在啊历代志下的一章这个十八到二十七节，它记载了这个从亚当到亚伯拉罕的这个历史。那么五章呢记载了这个从亚当到洪水，从到挪亚。那么十一章呢从这个挪亚的这个后代一直到了亚伯拉罕。啊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历史的这个时间，可以人可以去推算它的。那么但是呢现在问题出现了。那么在近几十年来了，就有人试图把这个创世纪的五章和十一章呢他做出了一些不同的解释。那么他们根据这个银河现在的一些某些考古的一些历史资料啊这些得出了一些结论啊，就认为我们的这个地球几万年或者几百万年或者甚至是几十亿年，那么这样的一些做法呢融合在我们的这个信仰当中。那么这种做法呢对圣经的记载的这个可靠性呢就提出了一个很大的质疑。但是我们通过圣经呢和这个预言之灵，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时间究竟是多少。那么在这个有一个圣经学者啊，就是这个叫哈泽尔，那么他就写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上帝眼中时间的概念和他在历史中的进程，就必须意识到这个创世纪的五章和十一章，那么具有历史和神学双重意义，将亚当与其他人呢人类呢能够联系在一起，并在时间和空间所及的范围内将上帝与人类联系起来。创世纪五章和十一章提出了时间框架和人的这个谱系列，将上帝的子民与上帝所造的人呢串联起来，而后者呢则是六日创世的一个高潮。那么这个学者呢他说的这段话呢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到位。那么首先是透过这两章的这个家谱呢，和将从亚当呢和我们这个直接的这个人类的这种关系呢全都联系在一起了，并且呢就是和上帝和我们现在的人呢都能够连在一起。
的确哈，当我们进入到家谱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但要小心哈，不要进入到误区哈。有的人为了这个东西哈，然后可能就会否定一些圣经啦或等等的，这个有时间我们再探讨。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最后一点的时间我想请到明兰哈。实际上在新约当中，有许许多的新约的作者，他们都是引用上帝的创造，他们深深的相信了这方面，你可以跟我们做更多的补充吗？
那我们可以看学课。其实刚开始呢，这一课和上一课，我们都一直在分享这个创世纪啊，以这个创造的主题。这个主题呢，是我们可以从刚才以上的论述呢，就从创造的各个方面看到这个历史啊和这个我们现在之间的关系。那在并不是说只是旧约当中讲到这个创造，而是在新约当中，许多的作者都在去谈论这个创造的主题。那本课学课的作者呢，他也列了大概十几处的经文。其实我们可以 通过这个从马太福音呢一直到启示录当中，他是抽出这些作者他们在提到创世纪啊，提到创造以及上帝创造男女啊，然后呢人被咒诅啊，然后婚姻呢，还有这个亚当以及挪亚等等，都提到了这些创世纪当中的信息。那这些信息主要告诉我们是什么，就是说不单是旧约当中圣经一开篇就告诉人类是怎么来的，世界是怎么来的，谁是那位主宰者。那么在新约的时候呢，这些作者他们也印证了真正宇宙的主宰是谁，真正宇宙万物的一个创造者是谁，就是上帝。而且呢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在马太福音19章4到5节的时候，他也提到了，就是那造男造女那是谁呢，就是上帝。而且在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真正了解新约当中的作者，他们是以圣经当中创世纪为基础的基础之上，然后呢建造这些主题啊，这些信息，上帝的核心创造救赎，然后呢以及拯救人类脱离这个罪恶。那么今天我们在这幕后的时候，我们不要把这个创造的主题丢掉，然后呢偏离重心，然后去进行人的分析，人的这种改变，所以那种是偏离圣经的。我们从圣经当中应该真正的知道创造的主题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的确是，我们晓得在圣经很多的这个书籍当中，卷书当中，它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都有引用到旧约当中，他们也深深的相信上帝的创造，然后深深相信上帝在创造的时候所设立的家庭制度和安息天等等的。那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家谱也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新约当中呢，在马太福音、在路加福音都提到的这个家谱，特别是路加福音的家谱，我们可以晓得它最后延伸到它是亚当，就是上帝的儿子。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啊，是不是？他特别提了亚当就是上帝的儿子，等于说上帝他是人为他的儿子一般的。今天我们一样的，我们如果愿意跟从这位创造主，我们也就是他的儿子。圣经也告诉我们，新约再再的告诉我们，我们不再是奴仆，而我们可以重新成为儿子，就像那个浪子一样，是不是？他回家之后，这个爸爸说，这个我儿子是失而复得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从创世纪当中知道我们的源头，我们晓得爱我们的上帝创造了我们，没有放弃我们，我们堕落之后他还拯救了我们，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福音，也是研究学科我们可以得到最大的祝福。让我们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的学习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你是满满的爱着我们。从创世的时候，你因为爱而造了天地万物，你也造了亚当夏娃，我们人类的始祖。虽然我们人类软弱了，你还爱着我们，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球上来拯救我们。在今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创世纪当中的时候，我们得到满满的祝福。纵使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不同的理论学说，但我们谢谢主，因为你赐给我们这本圣经，让我们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单单有圣灵的浇灌，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更赐给我们完全的信心，能够相信并接受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活在你的话语当中，使人看见我们的一切，可以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以至于可以有更多的人准备好等候耶稣基督的复临。谢谢主爱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这里是复临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